好，感谢主，我们还继续读《使徒行传》。今天我们要开始读第九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节先读到第九节。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感谢主，我们今天是开始读第九章，我们再读第八章、第七章、第八章，我们就看见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第一个殉道的就是斯提凡，被 人用石头打死。那么以后第八章门徒就开始分散了。我们上一次是交通的腓力，他就到撒玛利亚去传道，后来又给一个太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的情况受到逼迫，那个时候是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严重，只有使徒还留下来。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扫罗，这个我们在读斯蒂凡被打死的时候，这个扫罗是一个少年人，他还看守打死斯蒂凡的人那些凶手的衣服，是他在看守，就是这个扫罗。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扫罗呢，今天第九章是说到主耶稣向他显现对他的拯救，对他拯救。那么扫罗的情况，我们在一开始读第九章我们就一定要知道一些他的情况。那么现在要请我们来先读一处圣经，我们请来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先读第一章的十三节。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好，这是保这个时候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不叫扫罗了，他已经信主耶稣了，他叫做保罗了。那么这个保罗他就给提摩太说， 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神还怜悯他，虽然他是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为什么？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所以他还不信，不信什么？不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不信耶和华，因为他是守摩西律法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不信不明白啊，不明白了就是对神的儿子的救赎、恩典时代和律法时代，他还分不清楚，不明白，所以他就做了一个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这么一个人。他说他是蒙了神的怜悯，这是第一处。他自己说到他的自己，介绍他的自己。我们还要说多一点，也是关于他自己说到，他介绍他自己。我们请来读《腓立比书》第三章，四节读到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四节读到第六节。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那么这里就是也是他自己介绍他自己，他就是一个希伯来人，也就是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希伯来人，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就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那就是他是守摩西律法的人。法利赛人就是守摩西律法的人。他第八天就说隔离，这个是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亚伯拉罕的后代，那凡是男的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割礼，所以他生下来第八天他的父母都让他受了割礼，就是完全遵照神给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生下来要受割礼。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他是严格的遵守摩西律法，完全按照摩西律法来说。好，这是他介绍他的肉身，他是一个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那么我们还要继续读一点，他介绍他自己，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的第一章。 十三节读到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
这里又说到了他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这里用了犹太教。那个时候他们守摩西律法的这些人，法利赛人，他们都是严格的遵守摩西律法，他们那个时候就叫做犹太教啊，犹太教。他是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他从少年开始他就很有长进，比他同岁数的人都有长进，要守摩西律法等等，我们还要读他的情况。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他不但是守摩西律法，还有以色列人犹太人有很多遗传的他也要守，好吗？圣经里没有规定，但是是遗传的他也要去守。比方说什么叫遗传，那当时就规定吃饭以前要洗手，你上了街回来以后一定要洗澡，好不好？这就是遗传。而且安息日只能走多少里路，好不好？这都是遗传啊，圣经里没有规定，这是以色列人自己规定的，就是他们的遗传很多，好吧？好，那么我们下面还要请大家继续读一点，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五节，三节读到第五节。
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着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作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着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
那么这里就说到第三节，保罗说这是以后他改的名字叫保罗。保罗的意思就是小的意思啊，不是很大很小啊。他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基利家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叙利亚的西北面，叙利亚的西北面那里有一个城叫做大树，长在这城里，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他是便雅悯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然后从小生下来以后可能不久就到了耶路撒冷，就在耶路撒冷长大啊，成少年人开始，然后在耶路撒冷就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加玛列是一个很有名的 法利赛人的一个教师，那个时候他收很多的学生，保罗就在那里受教。受什么教？受摩西律法的教，完全学习摩西律法。因为他受摩西律法，就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因为守摩西律法，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律法是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主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他就不相信主耶稣，不相信主耶稣是神，他只相信摩西律法，那就相信耶和华是神。而因此他对主耶稣不认识，不相信，不明白。第四节，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所以他仇恨基督徒，就巴不得把每个基督徒都弄死，好吧，都杀掉。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你看，这个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他做见证，就是证明他是守摩西律法，他是加玛列名下很有名的教出来的一个法利赛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常常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来试探主耶稣，很多时候。因此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他就是属于法利赛人，他是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接受这一个。当然他也绝对不相信主耶稣钉了十字架还会复活，这是他绝对不相信的。所以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大马色，大马色也翻成大马士革，那就是现在叙利亚的首都啊，叙利亚是大马士革，或者叫大马色。为什么他就在大马色这一带活动？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因为基利家就在叙利亚，好不好？所以这是他的家乡了，好不好啊？他所以在这里，他就领了大祭司的命，他们就去，把叙利亚的大马色那里的基督徒。那么大马色的基督徒从哪里来？很可能就是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那些受迫害以后就逃到他们就不是分散了吗？就分散到大马士的，然后他们又在那里传福音，好吧，那里就有教会了。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扫罗他自己介绍自己的情况，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守摩西律法，加玛列名下受教，又是法利赛人，又是极力迫害教会，常常把人把基督徒置于死地，好吧？这就是他自己的介绍。那么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九章，那第一节，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出文书给大马色的格会堂。大马色的格会堂，我们曾说过，这个会堂就是犹太人所聚集的地方，他们不是信耶稣的，好吧？他们只是犹太人的会堂。若是早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啊，这一个就是扫罗给大祭司的关系。大祭司为什么这么相信他？因为他是第一个，他是在耶路撒冷长大的，又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是成了一个法利赛人的后代，守摩西律法，所以大祭司就相信他。好，第二节，求文书给大马色格会堂，啊，那么就是祭司，大祭司就写信，写给大马色的犹太人的格格会堂，啊，就告诉他们，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叫扫罗，是我派他到你们这里来，专门来抓基督徒的，好不好？如果你们知道有人还在信耶稣，就可以把他交给他，他就可以把他抓起来，然后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去，好不好？所以第二节，求文书给大马士各会堂，若是早做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好，因为大祭司就在耶路撒冷，带去以后大祭司就会处理这些人。好，如果你还要信，那就是白死路一条，好不好？那就迫害。啊，这是扫罗就做这样的事情。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从耶路撒冷拿到大祭司的文书以后，就到大马士去，或者大马士革去。快要到大马士革，还没有到。那么在这个时候还在路上，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这个光是从天上来的，这个光不是太阳光，忽然就一个光就照着他了，别的人没有照着别的人，就是照着他。第四节，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个光一照到他的身上，他就听得有声音对他说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的目的是要是大马士去抓基督徒，好不好？那么现在这一个对他说话的人就说：“你抓基督徒就是逼迫我。”这个天上说话的这个声音。所以他就这一个，一个是光照，一个是声音，这是他听见了，他就问了。第五节他说：“主啊，你是谁？”为什么他喊他主啊？第一个，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第二个，这个光是从天上来的，就照在他一个人身上。所以他就问了，你说话的这个人是主，他想这不是人说话， 天上的声音不是人，一定是主。他说你是谁，他问主说你是谁，你跟我说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一下声音就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我们就看见这是主告诉了扫罗，你现在在逼迫主耶稣。在保罗来看，主耶稣早就钉了十字架了，好不好？早就死了，他也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怎么样？现在他又天上有个声音说他就是耶稣呢，好不好？怎么还有光照到我的身上？而且还说我就是你逼迫的，你所逼迫的耶稣。第六节，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这里告诉他，因为他已经喊主耶稣是主了，他承认只有主，只有从天上来的声音，这不是一般人的声音。好了，他就说了，所以主就告诉他，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就没有说谁来告诉他，就是必有人告诉你，你将来应该怎么做。第七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不见人。第八节，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以为只有光照着扫罗，所以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别的人都看得见，因为这个光没有照到别的人，啊，这个光太厉害，这个光的一照，所以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有人拿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好了，现在他就进到大马士了。本来他到了大马士是要拿大祭司的信到会堂去，好不好？去找那些犹太人的会堂，现在他没有去找犹太人的会堂，就进到大马士。第九节，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三天不能看见。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说话的是主耶稣，复活的主。因为他是明明的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主耶稣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工作，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一个，他是到地上成为人，来完成一个工作，就是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救赎的工作，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他降世成为人，然后在地上传天国的福音，最后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死就能够胜过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第一个工作是他亲自做的，就是救赎的工作。我们可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来读希伯来书。 二章，十四节读到十五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这是主耶稣的工作，他要借着死要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们知道死是从魔鬼来的。创世纪的第三章，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以前，谁来试探他？那条蛇，对不对？撒旦就借着那条蛇来试探他，就使他们犯罪了，引诱他们去吃神不许吃的那个树的果子，所以他们就犯罪。犯罪以后，创世纪第三章，神就告诉亚当，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不好？所以死是从撒旦来的，是从罪来的，有罪就有死。神在创世纪第二章告诉亚当，那个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第三章他吃了以后，神就告诉他，你出于土就一定要归于土，他就一定要死。主耶稣来是要把死废去，不能让死在撒旦的手里。因此主耶稣他要借着死来把死废去。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希伯来书，他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第一个，主耶稣必须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亲自做的工作。他死了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怎么叫做败坏了？因为他死了第三天怎么样？复活了。魔鬼是只能叫人死，不会叫人复活，但是主耶稣复活了，所以复活就是胜过了死亡。这是主耶稣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要钉十字架，要死。第二个工作就是说，主耶稣死了第三天要复活。所以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好不好？四十天之久他复活了，天天跟门徒在一起讲说天国的事情，四十天之久是主耶稣亲自做的。所以他的门徒都看见这个人，他钉十字架了，明明钉了十字架，现在复活了，和我们在一起。而且主耶稣复活以后，当天的晚上就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借着圣灵在门徒中间的工作，建立了教会。所以那个时候就有120个人就开始聚会了，同心合一的祷告。这是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告诉我们，120个人就开始聚会了。那个时候五旬节还没有到，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的身上，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聚会了，那就是已经教会已经建立了，才有聚会。这是主耶稣亲自做的第二个工作，复活以后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 然后他就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圣灵就在门徒的里面，每个门徒的里面做指教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14:26那里说，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所以基督徒就开始聚会了，这是教会就建立了，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的工作。然后教会在地上有受到守摩西律法的法利赛人或者叫做犹太教他们的迫害。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就是斯提凡，所以主耶稣又要亲自又要做一个工作，那就从天上来拯救这一批不信、不明白、不认识主耶稣是神儿子的这一批迫害教会的人，其中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第九章扫罗这样的人，主耶稣又亲自要向他显现。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一还在做工。圣经里有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第5章，我们可以读一读。约翰福音第5章，我们请来读17节。那个做事，那个事不是做事，应该是做工啊，那个事字应该读成工字。
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
好，所以神做工，创世以来神就在做工。但是主耶稣说，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来也在做工。所以刚刚我们说到，第一个主耶稣来在十字架上为了救赎我们，要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他的死是为救赎我们，这是主耶稣的救赎工作。第三天复活了，那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然后主耶稣有40天向门徒做工。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来了，主耶稣也借着圣灵做工。但是在扫罗的身上没有圣灵，所以主耶稣在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亲自向他显现，好不好？为了要把这个加玛列门下的法利赛人，又是大祭司给他的文件，要去抓基督徒的，主耶稣就告诉扫罗，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根本不相信主耶稣复活了，也不相信他是神，现在主耶稣亲自对他说话了，而且说你逼迫的是基督徒，你逼迫他们就是逼迫我。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和教会是什么关系，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主耶稣的身体，这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所以身体和头是不能分开的。因此扫罗在这里第一次 遇见了主了，好不好？本来他没有遇见主，第一次他遇见主，因此他一遇见主以后，在他身上就开始发生改变。第一件，他亲自听见了主的话了，因为主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的话能够把扫罗改变过来，所以他马上就说：“主啊，你是谁？”主就告诉他：“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没有话讲了，然后他就听主的安排。为了让他听主的安排，第一个眼睛看不见了，三天三夜看不见，然后他就不再拿文书去抓基督徒了，不再去找以色列人的会堂了，那么他做什么？就到大马士去了。那么下面我们就还继续读第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第十节，我们读到十九节，十节到十九节。
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
好吧，这就是他到了大马色以后，他到哪里去呢？他是住在一个犹大的家里，好不好？在犹大的家里，他就看到他是原来就安排住在犹大的家里，不过呢，他就没有再去找那大祭司的文书，去到会堂去了。他三天不能看见，这个时候主就安排了一个人，这个人啊就叫亚拿尼亚。所以第十节，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亚拿尼亚知不知道扫罗这个人？知道啊，都很有名嘛，他到处抓人嘛，都知道。那么主在异象中，又是主的工作，好不好？主又在工作，直接向亚拿尼亚说话，让亚拿尼亚去按手在扫罗的身上。所以亚拿尼亚又把他听见的话来告诉主说，十三节，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 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好了，这是主拣选了扫罗。所以我们刚刚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扫罗就说在读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扫罗说，我当时是不明白不信的时候做的，现在我明白了，我信了，所以他就是主所拣选的器皿。而因此我们这里看见主在扫罗身上的工作是主亲自从天上发光对他说话，同时主也向亚拿尼亚异象中向他说话。所以神的工作一定是不是单向的，只对某一个人说，所以一定神的工作一定是完全的，既要对扫罗做工作光照他让他的眼睛瞎了，又要安排亚拿尼亚去看他，一定有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看见亚拿尼亚就去了，去了，而且告诉他，我是主耶稣打发我来的，叫你能够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看见了，于是起来受了洗，吃个饭就见转了。这一个就是扫罗的转变了，好不好？他现在的转变，第一个眼睛怎么能看见啊？那就是亚拿尼亚去了，告诉他，亚拿尼亚说，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扫罗不只是眼睛能够看见，而且圣灵也充满了，就是圣灵住在他的里面，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做工了，同时受浸了，这次扫罗就改变了，好不好？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扫罗的改变，扫罗的改变是亲自主耶稣向他显现，这是主做的。那么这个改变就使得扫罗就成为了外邦人的使徒，好不好？他以后就把福音传到外邦去，因为他的家乡就是基利家的大树，那是靠近叙利亚，以后他开始以后我们就会看见他就是到了安提阿的教会，那就是靠近基利家，靠近那一边，他就在那里以后和巴拉巴同工了。好，那么这里今天就告诉我们，这都是主耶稣在做工，全部是主在那里做工。好，我想我今天先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好，李四，你有吧？你有。
上一次那个腓力给那个阿拉比亚的太监洗，好像是马上就受洗了。他就是犹太教一下子变成一个基督教的教。然后这一次也是，就是保还好像还没有跟扫罗好好的讲讲福音。
对，
假上十字架也没有认罪，然后就给他洗了。这个我们今天能这样，就好像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是吧？因为我们起码得搞清楚了呢，然后上完食堂那个受尽课才给他洗的，怎么那么简单？我们今天要吸取教训吗？
好，这个问得很好。第一个，亚拿尼亚为什么会给他施洗？因为主耶稣向亚拿尼亚显现了嘛，异象中告诉他了，就说这是我所拣选的人，是不是主的话啊？主都拣选了，你还能问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主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先用光照了扫罗，在扫罗的身上现在戴了什么眼睛，就是瞎了三天了，好不好？他喊主耶稣是什么？主啊。过去他不相信主耶稣是神啊，不相信你死了你还复活了，今天你在天上已经给我说话了嘛，你说他相不相信主耶稣啊？他完全相信了，好不好？所以这个就不同了，这是主耶稣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特别想这是主耶稣工作。那么今天我们的受浸就不同了，好不好？我们今天的受浸，那就是一定是要按照圣经，按照圣经的真理。第一个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主耶稣告诉我们，信了要受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罗马书的第六章也告诉我们，受浸是什么意思？受浸代表我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做这么一个见证。这是圣经里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受浸了。那个受浸的根据就是你信，你得救。那么受浸的信根据什么去？那也就是罗马书第十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得救了，你就可以受浸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根据圣经里说的，你只要自己向主认罪，接受他做救主就可以了。这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保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主的工作，主就已经拣选了他，这是主告诉亚拿尼亚，主拣选了他，而且喊亚拿尼亚到他犹大到这个家里去看他，好不好？而且说这是他所拣选的人，所以亚拿尼亚不怀疑，不怀疑什么？这是主的话，好不好？好，感谢主，你说。
蒋弟兄，那我们看到就是主向扫罗显现，也向亚拿尼亚显现，是为着同一件事情。那也就是说，其实真正我们所理解的就是圣灵的这个光照，或者说主的意象，其实一定是有两个人，就是同一件事情，他必定是在两个人身上来做这个见证，而不是说有些，因为我有听到有些人就说我就圣灵感动我，不是，就是。我有意向，或者我做了一个梦，但实际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梦，没有任何人可以来为他做见证。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就不认为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现在要小心，就是有的人说我是先知，所以神给我说了，你应该去做什么，这个你要小心了，好不好？要小心了。现在很多先知就跟你说，圣经里神给我说的是哪一句话，你按照这句话去做，你这个要打一个问号了，好不好？神在你身上的工作不是旧约，旧约以色列人不懂不认识神的旨意的时候可以找先知，旧约是可以找先知，新约就要注意了，先知只是一个恩赐，先知有一个恩赐。如果有个人现在说我就是先知，你一定要打个问号，你绝对不要相信他就是先知了，好不好？这个是那么我们一切要根据圣经的真理。好，主没有对我说话，只对你说话，喊你来叫我做什么，这就有问题了，好不好？所以 神的工作是多向性的，以后我们在使徒行传我们还要读，好不好？还有很多都是这样做的，好不好？好，感谢主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